川普总统周一访问犹他州盐湖城，川普计划要求联邦政府压缩该州两处国家纪念地的规模。
川普总统周日发推文抨击联邦调查局，说自己从未要求联调局的局长科米停止调查曾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的关系。
美国总统川普致电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莫尔表达支持，莫尔被指控在40年前有不当性行为。
12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在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认罪之后，川普总统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川普还打破沉默，公开支持受到不正当性行为指控的莫尔，支持他代表阿拉巴马州竞选国会参议员。川普星期一在犹他州的盐湖城访问，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主要的行程是前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在当地呢，他拜会了这个摩门教的宗教领袖们。不过呢，他的这个推特依然是非常的这个繁忙的。那首先呢，是这个上个星期五，我们知道前白宫的国安顾问弗林将军认罪，承认他对这个联邦调查局说谎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来的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现在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但川普行政当局将使它再度伟大。科米曾经在国会宣誓作证说，川普总统要求他停止调查弗林的问题。川普星期天对此写道，这只是更多的假新闻，报道了科米的又一个谎言。川普星期一离开白宫，启程前往犹他州时对记者发表讲话，并再次提到弗林。
我为弗林将军感到遗憾，我很难过。希拉里·克林顿多次对联邦调查局撒谎，但什么事都没有。弗林撒谎了，他们就毁了他的生活。我认为这是可耻的。希拉里·克林顿7月4号那个周末去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要求他宣誓讲真话，这是任何人所见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多次撒谎，可是没事。弗林撒谎，他们就毁了他的生活，这非常不公平。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推特，这科米呢，在推特上针对此呢，也发表了一个他的这个当时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他说：“我希望美国人民知道真相 ，FBI 是诚实的 ，FBI 是强大的 ，FBI 现在是，将来永远都是独立的。”而且呢，就在川普总统星期天发表有关的言论之后呢，几位前司法部的官员也都出面为这个联邦调查局做出辩护。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选举方面，因为塞森斯出任这个司法部长之后空缺的这个参议员的席位呢，现在是由这个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跟这个民主党人琼斯来角逐。不过呢川普总统之前一直保持缄默，也就是因为这个罗伊摩尔呢多次被多名女性来指控说，在他们还是青少女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不当的性行为或者是骚扰。那么对此呢，罗伊摩尔是这个否认的那川普总统之前也都不代表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的立场，白宫方面也是表示沉默。不过今天的川普总统打破了沉默，就在今天早上呢，白宫的副新闻书叫做他告诉白宫记者说呢，总统与罗伊摩尔通一个很正面的电话，他们讨论了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选举的情况，而总统为摩尔的竞选活动背书。同时呢，川普总统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说呢，民主党一票都没有投给这个巨大的减税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赢得阿拉巴马州的选举。那么这是川普总统终于打破沉默，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选举当中公开为这个受到这个为性成这个未成年少女有这个性侵害丑闻的这个罗伊摩尔背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今天是出访了犹他州的盐湖城，在当地呢跟这个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摩门教的宗教领袖会面。那么在会面的同时呢，其中一位摩门教领袖叫做尼尔逊博士，他对川普总统说，他说呢，这个尼尔逊说，他星期才在中国 在中当地，他听到当地人告诉他说，川普总统已经完成了出色的工作，中国人民因为您的来访而满怀希望。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谢谢你，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其实这个宗教自由方面还是很多地方受到钳制。那么根据这个摩门教会十二使徒之一的达林乌克斯长老说呢，他说多年以来，摩门教会借着尊重该国的重要法律与传统，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坚强的互信关系，而且不会派遣任何劝人归信的传教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摩门教徒在中国旅游时也不应该讨论宗教或者是教会。那么这个看起来呢，是这个川普总统这一次造访了摩门教的教会之后呢，他所得到来自中国的这个正面的一个讯息。林森，
好，谢谢姚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宣布大幅缩小西部犹他州两大国家保护区，并谴责他所谓的大规模的联邦抢地。川普在犹他州州府盐湖城对人群发表讲话说，他的行动将减少联邦过度伸张，把这片土地的权利归还给公民，公共土地将再次被用于公共用途。
美国总统川普可以说是携着重大的立法胜利开始了新的一周，但是在通俄的调查中呢，仍然处于守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Tax Cuts and Jobs Act, as amended, is passed.
星期六，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减税法案，这是川普总统经济工作的基石。就在这项胜利的几小时前，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在法院认罪，承认他就自己在川普就职前与俄罗斯官员接触一事向联邦调查局撒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官员表示，这是一个不祥的发展。
The Russians had just helped Donald
Trump. 俄罗斯人在总统大选中一定帮助了唐纳德·川普。就在奥巴马总统刚刚制裁俄罗斯干扰我们大选之后，就有了这位弗林，他是川普总统的核心团队成员。他告诉俄罗斯人说，不要对你们因为帮助我们选举而受到的制裁做出反应，我们会处理此事。然后他对此事撒谎。
川普的律师坚称弗林认罪是他个人的事情，和其他人无关。总统对俄罗斯问题的核心说法没有改变。
据显示，没有勾结，没有勾结，绝对没有勾结，因此我们很高兴。
We do not need a reckless president who believes she is above the law.
在去年的总统选举期间以及其后，弗林都是川普内部圈子的重要成员。
Lock her up, that's right.
现在的问题是，这位前川普的圈内人物究竟向通俄调查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提供了什么信息？
很多沉重的呼吸和大量的猜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我来说，这个认罪协议并没有表明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完全相信弗林会让行政当局的其他人获罪。至于这最终是否会指向总统，我不知道。
通俄调查还在进行，川普急于宣示减税法案距离成为法律又进了一步。
人们会对自己将得到巨额减税和减轻赋税感到非常非常高兴，这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是不同的减税法案版本，共和党人将加紧工作，出台一份两院统一的税改法案版本，然后在两院进行表决。共和党人承诺要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改善美国的财政状况。民主党人则表示，共和党的减税法案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让富人获利，并将增加美国$200,000,000,000的国债。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星期一前往欧洲访问，这是他任内第七次访问欧洲国家。美国国务院说，欧盟、北约以及其他的欧洲伙伴在朝鲜问题上立场和美国一致，而华盛顿希望欧洲国家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切断金援，并且维持最低程度的外交关系，甚至不排除切断外交关系。那么除此之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次出访欧洲还有哪些看点？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荣香，
美国国务卿希勒森才刚刚抵达布鲁塞尔，他此行呢还将访问维也纳以及法国巴黎。原本还有另外一个行程就是瑞典，但是后来取消了。我们知道瑞典呢在平壤设有大使馆，是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的利益代表。而希勒森呢这次呢这个星期访问欧洲，美国和韩国呢也正在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一些分析家不禁问说，朝鲜呢最近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否呢已经跨越了首尔所谓的红线？而国际社会呢又将如何提出回应？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朝鲜的核威胁呢已经是构成了全球的安全威胁。而希勒森此行访问欧洲，也在寻求欧洲国家对朝鲜问题上面的合作。上个星期，德国外长访问国务院，并且和希勒森举行了双边会谈。当时呢，德国外长告诉希勒森，德国已经要求朝鲜减低住在柏林大使馆的一些外交官人数，而德国呢也将减少住在平壤的德国外交官人数。那么希勒森此行也希望继续寻求欧洲国家再透过了外交手段来对平壤这个政权施加压力。不过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表示，欧洲国家毕竟是主权国家，任何决定呢是否包括是否完全切断和平壤的双边外交关系，还是要由这些国家来做出最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决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早些时候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阐述。
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措施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要求其他国家，让我再一次强调，各国都是主权国家，他们必须做出他们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这是美国政府所认知的。但是我们要求各国遏制朝鲜的裁员，我们知道平壤政权不会把这些钱用在人民身上，他们不会喂饱朝鲜人民，他们有人饿死，有人营养不良，我们都看到了。例如不久前从朝鲜逃出来的士兵就有肠道的寄生虫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朝鲜不会把这些钱用在人民身上，我们知道这些钱是用于发展非法武器项目上。
So we know the money doesn't go to the people, we know the money goes to its illegal weapons programs.
与此同时，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将启程前往平壤访问，他将和联合国派驻在平壤当地的工作人员举行会晤，也将了解联合国一些在朝鲜市项目的发展情况。之后呢，他也将访问中国平壤。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向纽约。美国国会参议院上周五通过了税改法案，使得这一法案在年底前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税改法案对纽约股市有什么影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冰。
好的，林森，在税改法案取得进展的激励下呢，在纽约股市的盘中，今天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呢一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在午盘之后一直到收盘的时候，由于投资人获利回吐的这种压力，那么最后呢是涨跌互见。截至四点收盘，道琼斯30种工业指数呢是涨了58点，涨幅为 0.24%， 标准普尔500种指数呢是跌了3点，跌幅呢为 0.11%， 代表高科技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了72点，跌幅为 1%。那么上周的这个税收改革的正面消息呢，已经让纽约股市呢大涨了数日，一度呢就冲破了24000点，一直在往上冲。那么为什么税改法案会对这个纽约的股市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一位与中国做生意的华裔企业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是世界上企业税最高的国家之一。他说他每赚10块钱，各种税收要占到其中的一半以上。如果税改法案得以通过，企业的联邦税呢将从 35% 减到 20%， 这个税务的负担呢大为减轻，将使美国的企业投入再生产的资本大为增加，这是投资人不断看好未来企业盈利推动股市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呢，减税也会提高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个人的消费和投资。
CNBC 网站的报道说，这将推动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以及间接的企业资本支出，而以上三项呢，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主要部分，代表了美国 GDP 的85%，所以呢，这也是美国零售业、房地产业对未来乐观的重要因素之一。林森，
方斌，那么美国的这个税改的这个政策、税改的这个法案，对于美中的经贸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CNBC 的文章说，上面所讲到的所有这些新的购买力呢，都会导致美国对进口需求的增加。文章说呢，人们可以很容易的想象，像中国、日本和德国的出口商会看好美国的客户增加他们的进口订单。所以美国税改呢，应该会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或者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那么文章认为呢，这会使原本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该文的作者说呢，北京肯定会笑出声来。不过呢，另外一种分析呢，却显示北京对美国的税改呢，似乎已经紧张到了快要喊出声来。当税改法案促使美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大大减轻，许多在海外设厂以避开美国高税务的美国企业呢，就有可能打道回府。这也正是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所承诺的，要把美国的就业机会拿回来。我们已经看到，像为苹果公司生产零部件和装配的最大的企业之一的富士康呢，已经到美国来设厂了。那么实际上呢，从这个北京的媒体来看呢，北京对美国的税改呢是十分紧张的。上周五，美国参议院通过税改法案之后呢，中国的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廖体中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就批评美国税改是仅仅考虑自己的、不负责任的、缺乏大国担当的行为，说这个我们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收税竞争。那么4月26号美国推出税改方案，28号呢，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署名文章，题目呢是叫做美国税改谁是赢家，批评美国税改呢是笼络民众、讨好企业、挑起国际税务战，是坑队友的行为。有评论指出，税改会使美国的中产阶层税负减轻，还将导致呢制造业、知识产权和高科技人才的三重回流，可能在全球呢会掀起一轮减税潮。那么经济学家杨沛昌在推特上就写道，川普税改计划获得通过，将如一块磁石将各国的财富吸走，真正的经济战争已经来临。这场战争包括资金争夺、企业争夺、人才争夺，如果不想被美国落得太远，那就赶紧改变战略，对企业更宽松，税率更低，经济自由度更高，对人民更好。人民日报就别再狂批美国，也别继续驱赶低端人口了。林森，
好的，谢谢方斌。这是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被指控在40年前有不当的性行为。还有9天就要举行选举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星期天的民调显示，摩尔仍以49%对43%领先于民主党候选人道格·琼斯。而华盛顿邮报星期六公布的民调显示，琼斯以50%对47%领先于摩尔。
在震动了美国国会电视网络的新闻编辑部和好莱坞之后，性侵的丑闻呢，现在又蔓延到了高雅文化的象征，也就是歌剧界。知名的指挥家詹姆斯·莱文被控30多年前性侵了3名10多岁的少年，而被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停职。莱文对性侵的指控予以否认。纽约邮报报道说，伊利诺斯州的森林湖警方的报告说，莱文在1985年猥亵了一名15岁的男性少年。当时莱文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夏季的音乐节担任指挥。美国已经通知联合国，美国将不再参加全球移民契约。联大去年一致通过了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政治宣言，承诺维护难民的权利。川普总统尚未决定是否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川普竞选时曾经承诺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 美国洛杉矶日前爆发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抗议活动，当地美国人对中国网购大军借节日销售疯狂购物的行为表示不满。中国人来美消费对于美国经济有何利害？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Hopefully, it saves someone else's child.
I think it is a real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His friends that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fine.
This international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携重大立法胜利开始了新的一周，但是在通俄调查中再次处于守势。美国总统川普致电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摩尔表达支持，摩尔被指控在40年前有不当性行为。知名指挥家詹姆斯莱文被控30多年前性侵了三名十多岁的男性少年，他已被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停职。
世界银行周一表示，东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的扩大，威胁到了该地区经济成功的基础。报告指出，印尼和中国的问题最为严重。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必须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帮助贫困的公民攀登经济阶梯，才能避免不平等造成的负面影响。
美国通知联合国，美国将不再参加全球移民契约。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国去年一致通过了一个不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宣言，也就是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承诺维护难民的权利，帮助重新安置，并确保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工作。但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这个计划与美国的移民政策并不一致。目前世界各地有6000多万人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迫流离失所。
川普总统尚未决定是否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川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星期天表示，川普总统仍然在考虑多方的因素。
库什纳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说，川普想要选择在对的时刻做出以色列一直推动的改变。
他还在考虑各种情况，当他做好决定的时候，他会做出表示，而不是由我来说。
美国在1995年前总统克林顿执政时，通过法律要求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除非美国总统每6个月以国家安全为由签署豁免令。不管川普总统的决定如何，都将激怒以色列或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官员星期天敦促川普做出对以色列有利的决定。
我认为美国总统知道也理解区域的需求，那就是认可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永久统一的首都。他自己公开说过他想这么做，我认为他这个实践会传递重要的信息。
巴勒斯坦人一直希望以东耶路撒冷作为他们未来政府所在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呼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对于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一名位于伯利恒的巴勒斯坦人认为，美国大使馆如果迁到耶路撒冷会造成广泛的后果。
It's the issue of one of the core and the most...
耶路撒冷议题是以巴冲突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就表明他们决定全力支持以色列右翼的内塔尼亚胡，支持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首都。
Is the capital the only capital for Israel and not the capital of the Palestinian?
该区域在出现了一段和平期之后，上星期又发生暴力事件，一名巴勒斯坦人持刀捅死了一名以色列士兵，一名巴勒斯坦居民射杀了一位以色列定居者。但是库什纳对于川普政府能让美国在中东和平的努力成功充满信心。
总统的职业生涯完成了很多人都说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选，很多是选举专家的人都认为他不可能胜选。总统采取了与传统非常不同的方式竞选，最终也获得成功。
库什纳领导川普政府恢复中东和平的项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川普总统对六个人口主要是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可以全部生效。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有七人同意推翻下级法院有关暂停执行川普禁令的裁决。
伊利诺伊州一间接送伊大香槟分校学生来往芝加哥机场的巴士公司，在广告电邮中发表了歧视中国人的言论，引发了校内中国学生的不满。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这间名为成交快线的巴士公司本月2日在广告电邮中写道，搭乘该公司的巴士不会让乘客感觉自己身在中国，暗示乘客不会和中国学生乘坐同一班车。这样的言论引起伊大香槟分校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投诉。该公司随后再发出一封名为道歉信的电邮，信中指出该公司所有言论都基于事实，但无意冒犯占这个星球一半的人口，并表示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因为财政问题招收了大量国际学生，其中近20%来自中国，造成了本地学生的各种负担，以及该公司对于学校让出价较高者入学感到不舒服等言论。这封道歉信再次引发了舆论挞伐，伊利诺伊大学也发表声明，对该公司的歧视性言论表示谴责。我们采访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学生孙鲁南，他表示该公司此前已经有多次歧视国际学生的记录，而在这次的事件后，该公司可以说是受到了中国学生的抵制。以下是孙鲁南同学的说法。
大家就是几乎是一瞬间几个小时之内，这个学校所有的大部分中国学生都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新生的话都是有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都是非常的愤怒，然后很多学生已经要不是在他的评价网站上已经给他们开始写差评，或者有一些人就是说自己再也不会去坐他们公司的 bus。 然后我还问了几个我的美国同学和同事，他们也是也了解到这个事情了，而且他们还说这个公司不仅仅是对中国学生，他们对一些其他裔的学生，对犹太裔啊、印度裔啊学生照样有歧视的行为。因为这次事情发生以后，由于传播的比较广，然后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很多学生已经比较义愤填膺了，他们就是说宁愿走着去，从学校走到芝加哥，也不愿意去坐他们的 bus。
我们试图联系成交快线巴士公司，但是该公司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成交快线公司星期日发表最新声明，表示该公司无意伤害任何人，并且欢迎所有族裔的学生搭乘成交快线。另外，我们知道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此前也是发生了中国学者张颖颖失踪遇害的事件。美国之音也会继续为各位带来更多的报道。平章。
嗯，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过去的近十年来，中国游客在美国消费一直受到美国零售商家的热烈欢迎。许多奥特莱斯名牌商店为招来中国游客，纷纷雇了说中文的店员，打出了中文广告。然而，今年感恩节前夕，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奥特莱斯门口呢，却是爆发了一场针对中国网购人群的抗议活动。当地美国人对中国网购大军借节日销售疯狂购物的行为表示抗议。那么中国人来美消费以及通过网购在美国消费对于美国经济有何利害？美国开放中国公民个人游已经接近十年，这项政策给美国经济和市场带来了何种影响？我们邀请乔治华盛顿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的教授于良博士来谈这个话题。欢迎于良教授。
谢谢，谢谢主持人。
我想这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洛杉矶发生的，就是在这个感恩节前夕，这个在奥特莱斯门口发生这个抗议事件，你肯定也听说了。
对，
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是什么？中国消费者这样做有错吗？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中国消费者没错。那个我先说说我的这个看法吧，就是网络购物，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这一块的业务在这个黑五节对中国市场的开放呢，大概是我觉得是2013年成规模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是一种网络零售发展的一种趋势，而且呢，也是这个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和这个政府政策支持，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网络科技的这个创新的发展的这个结果。那么我就想从这个三个层次很这个简单的这个说一下，特别是市场需求这块关系的话呢，中国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内需，规模很大，规模很大，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对这个产品质量好、价格好，这些渠道呢就特别关注。那么现在有直通可以到海外来这个购物的话呢，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这个吸引力。那么反过来讲，从供应上来讲呢，这个西方的这个品牌商还有这个电商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太大。咱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双十一这个购物那个零售的这个额达到了这个385亿美元的这个销售额，人民币是这个2540亿的这个人民币的销售额，所以呢，对美国商家来讲呢，这个潜力太大，所以他们呢也想通过各种跨境电子商务的这个平台来推销他们的这个产品。那么还有就是政策上的支持，中国政府其实对这个跨境电子商务的话呢，一直是在支持的。去年说要出台政策，结果一直就没有实施，说是要推到今年的年底。那么对这个报关呢，对这个税收都是非常优惠的。
那么这个海外的这种网上销售，特别我们这今天就特指的这个中国人在网上在美国的这种消费。
对，
如果我们从宽泛的眼光来看，那么对于美国的经济，那么到底是从这个利害的角度来讲的话，到底是利更多呢，还是害更多呢，还是根本就没有利，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害？
我觉得是利更多，利大于弊吧。那个首先从这个微观的角度来讲，那个美国的这个商家企业，他在寻求新的市场，他在使自己的市场的这个多元化，所以能打开中国的这个零售的消费的市场，对他们来讲，对创造他们的利润来讲，有很大的这个空间。所以呢，他们在做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所以呢，从这个微观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做法。那个第一就是像这个亚马逊中国直接进入中国市场， 那么就直接在这个中国卖他们的这个产品。第二呢，就是通过这个咱们中国的大的电商的平台，这个天猫啊，还有京东啊，他们都有自己的国际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平台，来这个推销。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第三者专门做境外推销的这个市场的，那像那个返利啊，还有在这个深圳有一家土耳其公司做的蛮好的，叫做 Aroya， 他们就是专门替这个外国公司打入中国的这个跨境电子业务的这个市场，所以有这些做法。所以对美国来讲，从宏观来讲，对经济的这个促进很大。那么弊的话就很快说一下，就是您刚才报道的，从这个美国消费者表现出来的这个不满的这个抗议的这种行为。
对，但是如果从这个商家的角度，显然是这个利益是非常大的。商家的是希望这个有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任何一个商家，任何一个企业，他们都无法就去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消费者对中国这种网上购物或者叫所谓叫海淘大军的这样的一个不满，只是这样一部分人的这样的少数人的这样的一个抗议，或者一种表达，或者是一种说，或者是一种炒作吗？
要分析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呢得从这个零售消费者心理来分析。那么在这个零售消费者的这个行为里边，有一种现象，就是说零售消费者的这个不良的现象，那么叫做这个零售愤怒吧，就是叫做 retail rage。 那么这个呢，特别是结合到黑五节销售的这个环境里边呢，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多。那么我就先简单的描述一下，在实体店里，那么咱们经常看到这个媒体上有报道美国这个黑五节，就是美国消费者的行为有很多不良的现象，吵架，
踩死人的情况都是发生，
踩死人2008年那是最大的那一件那个事故，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打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黑五节呢，它有一个特定的一种这个消费的行为，就说呢，它有空间的指定。咱们说实体店啊，先说时间的这个
限制
，你要么晚上8点钟去，要么很早去。然后呢，很多打折的产品呢，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就过期了。所以呢，8点钟它就没了，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呢，这个空间上的限制，很挤，很吵。所以呢，对这个客人的这个心理和这个情绪啊都有影响，所以就往往出现这种零售愤怒的这种现象，然后吵架打架。那么在网上，那么中国的消费者呢，他占了这个时间差的优势，对吧？他先把一些折扣很深的这种物品呢先买走了，
是
你的那个车里就。即使你装上去了，你如果没付钱的话就没了。因为他这个，
这也就是说是实际上体现在刚才你说的这种所谓的零售愤怒，体现在这个网购上了，是一种零售愤怒的一种体现。
对，他找不到人去吵，我见不到你人呢，那么只有自发的在这个店外边组成这种抗议，也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开放对中国公民的这种个人游啊，可以说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
对，
2008年开始了，这个就是说开放了中国公民的这个人游，然后呢，又在如果没说错，2014年开始给这个中国公民发这个10年有效的多次的这样的这旅游签证、访问签证，
对，
也是为了促进这个中国游客的这样。这样的来到美国的这个增加，那么你是怎么来评价这项美国的这项政策的？到迄今为止，这个效果对于美国经济或者市场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美国经济和市场的影响的话是巨大的，巨大的。我就想先用一组这个美国旅游协会的这个数据来这个说明一下这个市场发展的这个巨大的变化。2000年，中国只是美国入境游客源国的第24位。 那么去年2016年已经达到第五位，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和日本。去年中国入境游到美国是300万。那么预计2020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这个第四大的这个客源国到美国来。那么从这个消费上来讲，中国这个游客呢是大家公认的消费最高的一个群体。
我记得2008年、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数字是说，来美国旅游的每一个中国游客的平均的销售的这个数字是6000美金。
是的，去年是6900。2016年的数据。那么其他的平均的这个国际游客来美国的这个平均消费是4332。所以呢就远远超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国际游客。那么美国旅游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大的出口的业务。那么美国的这个中国入境到美国来的这个入境游是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这个活动包括这个产品和服务出口业已经达到了20%，1/5的美国出口是来自于这个旅游。
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于良教授想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啊，由于对这个旅行政策、移民政策可能趋于这个收紧，那很多人就是担心啊，美国的留学人数呢就会减少，就会影响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收入钱袋子。那么目前的这个留学情况，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重大的变化？
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看到一个最新的，但是呢是初步的，这个教育部委托这个国际教育研究所做的这个研究，他每年都出。那个今年呢留学生的这个总数呢下降了7%。是在下降，但是这里边要仔细看它的这个数据呢，是根据这个区域和这个学科在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变化。比如说这个东北还有我们这个亚特兰大地区这个没有下降，但是呢在美国的这个中部和西部和西南部下降的蛮厉害。
于良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的于良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通过谈判就两国导航卫星系统的兼容性达成了共识，保护和加强了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和中国北斗系统的用户服务。双方达成的共识使这两套系统在用户层次实现了兼容和互操作性。圣诞将近，纽约市各家百货商店的节日橱窗吸引着远近的人群。 圣诞节将至，纽约市百货商店的节日橱窗成了一道新的风景。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纽约市的节日装饰中，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被称为超级明星并不为过。然而全城各处绚丽缤纷的橱窗一点儿也不逊色。今年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华百货店竭尽全力，竞相豪奢，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萨克斯第五大道的主题是从前有个节日，这家百货公司首次与迪士尼合作，庆祝经典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上映80周年。万事通、爱生气、开心果、瞌睡虫、害羞鬼、鼻涕精和糊涂蛋全都到场。另一家名店波道夫古德曼精心布置的橱窗庆祝纽约多姿多彩的博物馆和文化生活。各个橱窗分别向纽约爱乐和纽约历史学会等组织表达敬意。巴尼斯的基调更为当代化，这家百货店与敢于异想天开的当代时尚设计团队哈斯兄弟合作，用震撼眼球的色彩推出一系列动物和人物。再往下走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之一梅西，这是大人孩子嫌疑的家庭最爱。最近粉丝们排队观看令人炫目的梅西节日橱窗。
我喜欢北极熊，
我太太和我还有我们家人，实际上是从我大概只有他那么大的时候就一直来这里，能继续这样的传统，能有机会告诉他我们从前也看过，这真是太好了。
橱窗里有北极熊，有小老鼠，有列车，有轨电车，每个人都能找到让自己心仪的。
我是新纽约人，刚搬来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真的是很酷。
只有在纽约才看得到。
对于所有童心未泯的人来说，这些橱窗是早早送来的节日礼物。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硅谷的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技术正在定义着交通的未来。近年来选择自行车通勤的人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无桩共享单车模式进入了硅谷市场，除了市场竞争激烈，运营商也面临着其他的挑战。来看记者王平和卡拉发自硅谷的报道。
一个来自中国的商业模式进入硅谷，通过手机软件定位单车，解锁使用后留在任何允许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每半小时收费只有$1。
其实美国人都会骑车，对，而且大家都很爱骑车。随着现在城市化越来越聚集，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住在城市里面，很多人其实是不买车的，可能也有得益于比如说 Uber Lyft 的盛行，对吧？在这样子一个大背景底下，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去通勤最后1英里？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痛点的。
最早在美国市场实现投放的 Lime Bike 今年1月创立以来，已经获得了超过30万注册用户，总体车辆使用率最高时将近每天1万次。中国企业也对硅谷跃跃欲试，阿里巴巴入股的 OFO 7月获得了总额7亿美元的一轮融资，刷新行业纪录。8月起，先后在美国的西雅图、洛杉矶等地登陆，并将总部设在旧金山。
It's interesting to see
看到美国公司克隆中国公司，这很有意思。共享单车的积极效应是巨大的，减少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给人们提供一个便宜的出行方式。
Inexpensive ways to move around. Right now, there's just so much potent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美国市场有很大潜力，有很多未知，关键是吸取在中国的经验，把行得通的复制过来，行不通的要想新办法。
共享单车在中国违法停放、遭恶意破坏所造成的公共安全问题，让硅谷地方政府态度谨慎，而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Linebike 和 OFO 这两家总部在湾区的公司却还都没能进入旧金山这个重要的市场，而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阻力并不是车辆的维护或是资金的问题，而是这些有桩共享单车。
福特 GoBike 2013年取得了湾区的特许运营合约，在湾区已经有300多个站点和3500辆单车，这还只完成了目标的一半。旧金山交通局看到了无桩单车的便利和价格优势，希望最终让两种模式共存。
Our core priorities and concerns are really public safety.
我们最主要考虑的是公共安全、问责制度和公平性。首先，我们要确保每一辆共享单车对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第二，公平性。我们要确保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些单车，包括低收入社区和问题社区的民众。最后，问责制。我们要确保如果这些公司可以申请运营或拿到许可的话，他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If they get an application or, you know, get a permit, are following through their end of the bargain.
华盛顿特区也有类似的特许合约，但已有四家无桩单车公司获得了最多400辆车的特殊试运营许可。为了开拓硅谷的市场 ，Linebike 和 Ofo 都表示，了解美国用户的需求和与政府进行沟通是工作重点。
We're all about relationships.
我们以沟通为本，我认为沟通能帮助建立品牌，让你得到忠实的用户。沟通的目的在于达成相互的了解。我们并不想在没有对话、没有合作的情况下就投放共享单车。我们想知道服务水平标准是什么，如何达到标准，如何超越标准。
事实上，共享单车公司收集的数据已经使政府受益，比如用户经常在哪些路段骑车，何时是使用自行车的高峰时段。在今后增加自行车道与安全设施时，这些信息将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决策。无桩共享单车也将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I can see the advantages of it.
我能看出无桩共享单车的优势，因为你不用想从哪个站点取车到哪个站点存车，你也不用担心是否有专位可以停车。
对于硅谷的共享单车运营商来说，这是一场新科技与旧科技的较量。
我会对评估这些科技的人说，这些科技是对消费者、对民众有益的吗？如果是，那么就应该允许这些公司存在。
Ofo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以小黄车为起点，通过物联网打造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物联网为载体的生态闭环。但泰勒表示，目前在美国的目标只是投放更多的单车。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加利福尼亚州报道。
在今年的洛杉矶车展上，豪华品牌汽车正在转换档位。一度以制造经典偶像级运动型轿车出名的厂商，如今面临身份危机。他们一方面要继续满足美国人对 SUV 的酷爱，另一方面要与特斯拉的电动汽车争夺市场。
制造商称其为终极驾驶机器，宝马及其竞争者经常展示运动型轿车。不过在今年的洛杉矶车展上，一场战斗正在白热化的展开。
市场需求中有一半是 SUV， 宝马生产的数量不够，如今宝马公司正在调整生产战略，增加了制造 SUV 的能力。宝马的高管说，明年宝马 SUV 对轿车的比例会更加符合市场现状，他们预计能够扭转局面。
但是还有一个现实是，厂商必须加入不断扩大的全电动车市场。
从更长远来看，宝马高管打算设计更多的电动车与特斯拉竞争。他们在洛杉矶展示了一个电动车原型，叫做 iVision， 其他品牌也在追寻同样的战略。
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表示，将对旗下汽车进行工程改造。从2019年开始，沃尔沃汽车将全部或部分电动化。虽然人们都说电动车是明日之车，不过至少在今日，大型豪华 SUV 市场仍然给汽车公司带来厚利，某些款式的价格动辄就超过10万美元。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报道。
当难民在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安置的时候，他们个人的经历往往不为人知，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最近举办了一个摄影展，揭示难民们是如何从不丹逃亡尼泊尔的难民营，最终到俄亥俄州定居的。
纳斯塔·德西塔尔在不丹是个农民，他曾目睹自己的邻居在政府开始驱逐尼泊尔人后被捕。当军队来到他家时，德西塔尔从后窗逃走。曼尼查赫蒂还记得在故乡小村庄过节的情形。逃到尼泊尔的一个难民营后，他靠编织传统的尼泊尔帽子，如德西塔尔所戴的帽子，赚钱养家。萨克巴塔拉在不丹是个成功的商人，他在自己的商业伙伴都被不丹军队抓走，其中有个人被打死之后，他放弃了所有的财产，逃往尼泊尔。 俄亥俄历史中心的每一幅肖像都伴随有个人的故事。这些照片都是记录摄影师塔里克·塔里拍摄的，他的合作伙伴采访了照片上的人，并写下了他们的故事。
我想强调他们在家乡不丹的挣扎，在尼泊尔难民营的日子，以及移民来到俄亥俄州中部后重建生活，为社会做出贡献，使俄亥俄州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这20张照片代表着居住在俄亥俄州中部的23000名不丹尼泊尔难民。
这些不丹尼泊尔人邻居正在改变俄亥俄州的外观，开办新的生意。他们现在是俄亥俄州的一部分，也是俄亥俄州故事的一部分。作为历史中心，我们要确保分享他们的故事。
自2008年以来，尼泊尔境内的92000名难民都已经陆续在美国定居。历史中心的图片展让当地的长期居民吉姆·吉特昆斯很受启发。
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奋斗史，我会阅读每一页说明，了解他们的奋斗经历。
对难民来说，这个展览更有意义。
Everywhere we go, we lose our history.
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失去历史。如果我们回不丹去寻找历史，我怀疑任何东西都找不到。我们在尼泊尔当了20年的难民，却很少能够在档案馆里找到任何东西作为历史。这个展览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看到父母和祖父母的经历，我为此感到自豪。
现在唐卡纳在哥伦布开了一家饭馆，他说他仍想念他长大的地方不丹，但是他也非常尊敬欢迎他前来定居的美国。美国之音记者苏军，俄亥俄州哥伦布报道。
少数几家美国医院可以通过手术为患者重建因癌症治疗而失去的淋巴结。新的淋巴结通过抽走水分来减轻疼痛和不适感，这些多余的水分会造成四肢肿胀。
接受乳房切除术的患者不但会失去乳房，可能还会失去淋巴结。尽管移植能够恢复乳房的形状，但更换淋巴结并不那么简单。淋巴结的工作比较像水泵，负责抽走一种叫做血清的清澈液体，血清将营养输送至细胞，同时移走细菌和废料。没有淋巴结，这种液体会阻塞血管。
我很难举起东西，这只胳膊不太能活动，这让日常的任务变得困难。
Normal everyday tasks very difficult.
苏珊·沃尔夫·汤克患有淋巴水肿。
他在许多方面被忽视了，你没听说过他，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有加以控制的策略和疗法，仅此而已，直到现在。
整形外科医生大卫宋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能够实施腋下淋巴结更换这项精密手术的医生。他把健康的淋巴结从苏珊的后背和体侧切下来，移植到受影响的手臂。
当你把淋巴结移植回去时，你是在重建这些小泵，它们之后能够长出新的淋巴通道，这样就可以帮助恢复血清的流动，减轻手臂肿胀。
这项显微外科手术的成功率并不是100%，但在一些患者身上成功了。
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胳膊轻多了，疼痛和沉重感也没有了。宋医生说，这是你最先会注意到的事儿。这也是我最先感受到的。
这项手术不能治愈淋巴水肿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医院提供这项疗法，更多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能够有所改善。美国之音记者皮拉迪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由中国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中国官媒大量报道，今年会议规模更甚以往，包括苹果、谷歌等西方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都首次参与会议，但似乎仍无法掩盖中国网民和世界对这场大会可信度的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大会贺信中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作为全球互联网自由度倒数第一的国家，中国要如何向世界互联网敞开大门？西方科技公司呢，是否会继续向中国的审查制度磕头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